治愈大麻风患者。马太福音第八章一至四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人们说，大麻风患者要等病毒最初感染三年以后，才能感觉到这种病的症状。但从第四年起，某些症状又会逐渐的消失。受传染的事实要在三年以后才能公布于众，因为这时症状已经完全显现出来。这就是大麻风病的特点。我们今天学习经文讲述耶稣治愈大麻风患者的故事。这段经文里描述的事件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神通过这件事情揭露出我们罪孽的本性，他还晓谕我们完全解决我们罪孽问题的真理。这段经文里的大麻风病患者没有隐藏自己的疾病，而是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希望和请求耶稣为他治病，因为他诚挚地期盼自己疾病得到医治。这位大麻风患者相信耶稣能治愈任何疾病，相信只有耶稣能医治他的疾病，使他干净。耶稣看到了大麻风患者的信仰，实现了他的愿望，和后面百夫长的情形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耶稣真正希望医治的不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是罪孽的疾病。这里的大麻风病意味着在我们的心里和身体上有罪，就像这种疾病一样，我们从娘胎里一出世就天生带着十二种罪孽。做孩子时，我们认识不到自己是这么邪恶的罪人，但一旦长到某个年龄阶段，我们就开始认识到真实的自我，而且不能对神隐瞒。然后我们因信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如果你愿意，请你清洗我所有的罪孽。”你我就是这样领受罪孽得赦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能治愈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就能忍受所有的尴尬。耶稣是一次性治愈这个大麻风病人，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治愈他的？圣经说，耶稣一次性治愈他，所以你必须认识到，耶稣不是分几个步骤治愈你的罪，而是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一劳永逸治愈你。有个妇女患了舍漏，她因信摸了耶稣的衣裳，病治好了，舍漏的源头也干了。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因信听从了神的道，也立刻治好了他的大麻风病。利王记下第五章一至十四节，今天所学经文里的大麻风患者，也在耶稣的手触摸到他时，立刻被治愈了。如果我们只信神的道，那么我们大家都应了解和信仰这个消灭了人类一切罪孽的拯救的能力，因信为我们的罪孽一次性领受永远的得赦。任何人的疾病都不能一步一步地去医治，而是靠对神的道的信仰一次性被治愈。宗教狂的信仰与那些相信真福音能力的人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宗教狂和真信仰者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宗教狂由于不知道真理，错误地认为每天做悔改的祈祷就能得赦他们的罪孽。尽管他们日复一日地居住在罪孽里，但相比较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由于一次性解决了他们的罪孽问题，现在就作为神的子女生活在神的赐福里。圣经明确地宣布，人只有信仰神的道，才能从他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如果我们能靠自己解决心理罪的问题， 比如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悔改的祈祷，我们自己的善事，那么耶稣就没有必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如果我们能靠这些努力解决罪孽的问题，我们在毕生里都绝不能再见到耶稣。没有哪个人靠自己能解决罪的问题，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也不管他多么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只能在于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人类不能避免犯罪，无论他们多么努力不犯罪，所以他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一个人明确地认识到忏悔的祈祷绝不能消除他的罪孽，因此完全靠他自己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相反，如果他走到神的面前，向他表白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如果他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被清洗的罪孽。当罪人来到耶稣面前请求他怜悯时，耶稣肯定会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清洗他们所有的罪孽，就像他已经一次性治愈大麻风病人一样。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完全显示真实的自我，盼望耶稣的拯救时，主才会赐予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你们是要认识到，只有那些请求神的怜悯，说，主啊，请怜悯我吧，我因为罪孽只能下地狱，这样的人才能从他们一切的罪孽中得救，才能成为神自己的子女。对于所有罪人而言，只有当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请求主的怜悯时，神才会赐予他已经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成就的永恒赦罪。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这段经文里，使徒保罗指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耶稣降临于世是为了使罪人完全无罪，把他们转变成神的子女。但不幸的是，大多基督徒仍是半个罪人。虽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罪人或一半的义人，但在神的国里没有一半的义人，也没有一半的罪人。谁是一半的罪人呢？就是那些想靠每天做忏悔的祈祷从他们罪孽中得赦的人。我们所有罪孽得到涂抹，不是靠忏悔的祈祷，而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道。耶稣是借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已经完全医治人类罪孽疾病的神。耶稣说到罪孽时，并没有区分原罪还是个人罪。有些人虽然相信耶稣已经斩价了他的原罪，但认为必须通过忏悔才能得赦他们的个人罪。耶稣并不认同这些人的信仰。那些这样信仰的人伤害了神的心，要被毁灭，因为他们的余生仍作为罪人生活。神不会接受这种半信仰。一个人如果信耶稣，那么他必须100%信他。相反，如果他不信耶稣，那么他100%不信他。换句话说，没有50%信仰的东西。什么是所谓的称义教义呢？就是因为信仰被视为义人的信条。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基督徒能被称作义人，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尽管他们心里的罪孽依然完整无缺，一派胡言。我们的主不会因为某人信仰耶稣，就把有罪的看成无罪的人。当我们从圣经里认识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已经从我们身上消除了罪孽，完全涂抹这些罪孽。每个人的罪孽早已经消失了。清洗了我们罪孽的是耶稣接受的洗礼。彼得前书第三章21节。一般的说，当今大多数的基督徒领导者都说耶稣斩价了他们的原罪，但我们必须做忏悔的祈祷才能独自得赦我们的个人罪。 但是圣经并没有区分单数的罪和复数的罪，即原罪和个人罪。在耶稣面前，一切的罪孽，无论大罪还是小罪，不管原罪还是个人罪，都平等地显示为天下罪。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就像污水、自来水、小溪水都是水一样，所有的罪同样都是天下罪。正如圣经里所写的那样，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四节，因为他们领路人连自己都没有重生，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们才相信这些毫无根据的教义，说什么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做忏悔的祈祷，神都会饶恕他们的罪孽。每个人都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能力。那么什么是赦罪的真忏悔呢？现在该是他们抛弃错误的知识和不信，转而信仰正确的福音时候了。每天只求神的饶恕，不能得赦人类的罪孽。主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甚于燔祭。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的主耶稣出于怜悯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拯救因罪注定要下地狱的灵魂。父神的旨意是借耶稣基督使有罪的人变得无罪，圣化他们，并因此使他们能够分享他的国。正因此，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借水和圣灵的福音完全成就了父的旨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虽然我们的神是仁爱的神，他只能把那些有罪的人送入地狱，他的爱心是要把赦罪赐给水和圣灵福音的圣徒，使他们能永远地和他一起居住在神的国里。换句话说，神已赐予我们赦罪的礼物，使我们无罪。当今有太多的基督徒只根据自己的思想信仰耶稣，他们想怎么信就怎么信，一切都依据自己的思维。假定某人花毕生的时间真诚地和虔诚地从事宗教事业，忠诚地奉献十一岁，为教会捐出很多的钱，定期参加早晨的祈祷会等等，现在站在神的面前，他可能欣喜若狂地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有诸多过犯的这个罪人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那么主会怎么对他说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就是我们主对他说的话。我们的神既不是罪人的父，也不是他们的主，而是义人的父，重生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的主。即使这人对主说，主啊，你不认识我吗？我已经为你奉献了毕生，见证你的名。神只能对他们说，你们还有罪，怎么敢假称是我的儿子呢？等待你们的只有地狱，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因此，所有罪人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现在就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信领受罪孽得赦。这是最美好和最珍贵的信仰。假基督徒的领导人会把所有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都笼络到他的教会里，但有谁会真心称他们为圣徒呢？怎么可能存在有罪的圣徒呢？任何有罪的人都不是圣徒，而只是罪人。 只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之后，他才能被称为无罪的圣徒。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写道，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一切认知的开端就是认识神。然而不计其数的百姓无法放弃他们残缺不全、蛊惑人心的认识，像伪君子那样活着。正因如此，末日来到时，主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罪人要使自己无罪，唯一的办法是信仰赦罪的道。我们必须信仰主的神性，还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然而使徒人却忽视了耶稣洗礼及十字架福音的能力，而根据他们谬误的信仰，认为他们能够渐渐地清洗自己的罪孽。徒劳的追求幻影似的渐进式圣化，结果白白虚度年华。基督教不是一种靠自己的努力和约束实现拯救的宗教，不像佛教那样强调必须做一个积德行善的人。但是一个人无论多么有道德，都不可能成为绝对无罪的人。基督徒的真信仰就是相信从天上流下来的拯救恩典，还有水和圣灵的福音，却无视人类的任何努力。也就是说，要相信神对你们的爱心，他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被淹死。就像大麻风病人靠我们主的爱心和真理的能力立即被治愈疾病一样，只要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认可主对我们的爱心，我们也能从内心一切的罪孽中得救。在旧约圣经里，神通过摩西晓谕他的拯救。主治愈大麻风病人后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里摩西吩咐的礼物指羔羊，也就是献祭的动物。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守罪。利未记第一章一至四节。关于耶稣吩咐的礼，上述第二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神赐予律法，使人类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然后又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赐予以色列百姓定力。他们把这些罪孽转嫁到献祭牲的身上，就能得赦这些罪孽。神很爱我们，要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于是他设立了献祭制度，让羔羊和公牛之类的献祭牲替我们死。在该献祭制度下，按手是基础，它的意思是斩价或者斩移。如果着魔的人在其他人身上按手，后者也同样会变成着魔的人。因为按手的意思是斩价，因此当旧约时代的罪人把手按在献祭羔羊的头上时，他心里所有的罪孽就斩价到该动物身上了。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之后他必须杀死羔羊，抽出血，然后用手指取血，弹在燔祭坛的脚上，其余的血浇在祭坛的跟前。祭司必须在祭坛上焚烧动物，喜人的香味向主飘去。 当以色列民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领受罪孽得赦的。利未记第四章27-31节，弹在燔祭坛脚上和倒在祭坛跟前的血，就是这位罪孽公价的生命。圣经说，肉体的生命在血里，血能为灵魂守罪。利未记17:11，燔祭坛的脚按指审判册，启示录20:12。每种过犯都写在书册里，所有罪人都将依据他们的工作，按书册里写的内容受审判。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领受罪孽得赦。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时代靠什么信仰领受罪孽得赦呢？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已经从罪孽中得赦的证据呢？我们从一切罪孽中得救的证据只能见于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我并非靠异象、驱迷或方言才获得拯救，只有依靠神的道，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见证我们已经从一切的罪孽中得救。做见证的道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惧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3:16。父神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把我们拯救出天下一切的罪孽。他是如何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呢？耶稣降临于世，像旧约圣经里的献祭羔羊和山羊那样，成了我们自己的献祭牲。他实际上借洗礼担当了罪人斩架到他身上的过犯，并因此涂抹了天下的罪孽，实现了神诸般的义。这个真理通过旧约圣经中的日常献祭体现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降临于世是如何担当我们每天犯下的一切罪孽。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从天下的一切罪孽中得救。旧约圣经里在守罪节上的献祭。现在让我们读一下利未记16:29-34。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守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行。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树高皆是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守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守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守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守罪。这段经文说，神允许那些不能每天做献祭的以色列民做守罪节的献祭，由大祭司每年一次为全体以色列民做献祭。通过一年一次的献祭，神赦免以色列民一年来犯下的罪孽。利未记16:6-10说，亚伦要把守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守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守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守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换句话说，神赐予献祭制度，允许以色列民因信领受罪孽得赦，不仅把他们的日常罪， 而且把他们全年的罪都一次性转嫁到献祭生身上。亚伦是摩西的兄弟，他也是大祭司。亚伦把两头山羊中的一头牵进会幕的院子，在山羊头上按手，把以色列百姓一切的过犯都转嫁到他身上。大祭司一次性把以色列民的罪孽都转嫁到献祭山羊头上以后，就杀死山羊，把血带进帐幕里，即带入至圣所，在日柱上及其东边弹血七次。大祭司除非在献祭动物上按手赎罪之后，并带着祭品的血才能进入帐幕。会幕被分成圣所和至圣所，只有献祭生接受了他的按手，大祭司带着该献祭生的血才能进入放着神约柜的地方。神看见献祭生的血，就准许亚伦进入至圣所。所以亚伦杀死谁按手担当了以色列百姓所有罪孽的献祭山羊，把血带进至圣所，在约柜上弹血七次。由于金铃镶嵌在大祭司的衣服边上，大祭司弹血时，这些金铃就发出响亮的铃声。以色列百姓确信斩嫁了他们罪孽的献祭生的血正在被弹出，于是就在心里更加坚定地相信罪孽已经得赦了。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利未记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二。献上一头为耶和华准备的山羊作为赎罪祭，以此赎罪。但是以色列民的罪孽还必须在亲眼目睹下从他们身上消失，所以大祭司还必须在另一头山羊头上按手，承认他们一年来的犯罪，然后让他归于阿撒谢勒，送入旷野。这里替罪羊，即希伯来语的阿撒谢勒，意思是为了罪孽完全的分开而被送出。在两头山羊中，大祭司牵顾一头山羊，在他头上按手，斩嫁他们所有的罪孽，承认以色列民所有的过犯，全体以色列民就在会幕院子的门外观看。然后有一位合适人的手牵入旷野而致死。换句话说，献祭山羊肩负着大祭司靠按手斩嫁到自己身上的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所以他肯定要在旷野中死亡。替罪羊被牵入旷野，表明神已经把全体以色列百姓都拯救出了罪孽。这就是神吩咐摩西做的献祭。神通过按手和流血，使以色列的所有百姓都领受罪孽得赦。旧约中的献祭制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神会差遣耶稣，耶稣作为他的羔羊，将借他的洗礼担当和肩负每个生活在世上的人一切的罪孽，他将清洗全人类一切的罪孽，无论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罪和他们毕生的罪。旧约里所有的百姓都相信他们罪孽得赦是靠会幕的献祭制度而得来。现在旧约时代的百姓还有数不清的罪孽，无论他们是有意犯下的还是无意犯下的，他们是要找到如何才能解决这罪孽的问题，如何才能从这些罪孽中得赦的办法。新约圣经大赎罪的献祭，旧约和新约相互符合。以赛亚书第三十四章十六节。那么新约里哪部分的内容符合旧约里赎罪节的献祭呢？让我们研究一下耶稣为了涂抹我们的罪孽 首先确实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使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换句话说，创造宇宙的神化成肉身，作为献祭羔羊，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身躯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耶稣的行事就从他的洗礼开始。上述经文中当下指耶稣30岁那一年，这一年里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谁是施洗约翰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马太福音第11章11-13节。正如上述经文告诉我们那样，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个比天下所有的先知，比以赛亚、以西结和以利亚还要大的人，正是施洗约翰，全人类的代表。在旧约里，大祭司的职位由亚伦家族的一个男性公民在30岁时继承，就像大祭司亚伦的后代通过按手把以色列民所有的罪孽都转嫁到献祭山羊身上一样，神兴起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人类代表，把他们的罪孽都转嫁到耶稣身上，使神得以涂抹世上每个人一切的罪孽。换句话说，神差遣施洗约翰作为最后的先知，最后的大祭司，正是施洗约翰，亚伦的后代。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和润的百姓。路加福音第一章5-17节。神在守罪节只通过大祭司，旧约圣经里亚伦的后裔，斩加以色列百姓一切的罪孽。现在上述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希律王犹大王的时代选择亚伦的后裔，像他应许的那样斩加天下每个人所有的罪孽。正因此，神差遣施洗约翰比耶稣先6个月来到世上，好叫众人长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和润的百姓。路加福音第一章17节。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当中最大的。这样，神兴起施洗约翰作为人类的代表，神正是通过约翰才把人类的罪孽都转嫁到了耶稣身上。施洗约翰还作为见证人来到耶稣跟前。我们还是要从这道理找到施洗约翰是如何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因为亚伦转嫁了他们所有的罪孽，他们才看到自己一切的罪孽的确已经被转嫁了的证据。同样，施洗约翰转嫁人类一切的罪孽到耶稣基督身上，也正是我们罪孽已经涂抹的证据。 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如见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至十七节，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这洗礼对于每个基督徒都极为重要。基督徒一般都要接受水的洗礼，可是他们经常受洗却不知道洗礼的意思。无论谁，只要保证遵守神的实诫，忠诚地参加教堂的礼拜，承认主为救世主，就可受洗。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基督徒当中，也很难找到在受洗时能真正明白洗礼意思的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耶稣为何必须受洗。承认信仰耶稣的每位基督徒都必须询问，耶稣既然无罪，为何必须受洗呢？然而，那些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无论他们多么热诚地信仰耶稣，只有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而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地上的大祭司。施洗约翰有权能把人类的罪孽转嫁到羔羊耶稣的身上，而耶稣作为天国里的大祭司，他的任务是牺牲自己的身体作为献祭牲，不是动物的血涂抹人类一切的罪孽。也就是说，担当人类一切的罪孽，为神牺牲自己的身体。天国里的大祭司是耶稣。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第六章二十节、第十章九至十四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中说，你暂且使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在约旦河死亡之河里受洗。洗礼在希腊语里是 baptis， 意思是浸入、淹没在水底。浸水或淹没水中的洗净、洗涤、洗净污秽。因此，洗礼和旧约中的按手意思相同。就像罪随着按手被斩架一样，我们人类所有的罪孽也都在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时斩架到耶稣身上了。是因为人类所有的罪孽都斩架到耶稣身上，他才作为我们的献祭牲替我们受神被埋。同样，耶稣正是通过他的洗礼，从施洗约翰那里斩架了人类一切的罪孽。耶稣降临到这个世上，受洗正是为了我们每个人成就神诸般的义，完全涂抹人类每个人一切的罪孽。你认为耶稣受洗仅仅因为他的卑微吗？完全不是如此。耶稣庄严地对施洗约翰说，你暂且使我。耶稣这样说，他的意思是，你当把人类的罪孽都斩架到我身上，由我担负他们。我必须做的事就是饶恕人类所有的罪孽，在你们的面前做你们的替罪羊。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正是为了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百姓因为他们的罪孽注定要下地狱，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而烦恼，因为自己的罪孽受到撒旦的欺骗。耶稣是神，他降临于世是为了把像我们这样的人拯救出罪孽，使我们成为义人，把我们变成神自己的孩子。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中出来时，圣灵像鸽子一样从天上降落到他身上，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圣灵是见证真理的神，神亲自见证他的儿子耶稣受洗后一次性斩架了人类所有的罪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把人类所有的罪孽都斩架给他的儿子，牺牲他儿子赐予我们生命，使我们无罪。这正是洗礼事件的意义所在。 耶稣通过洗礼从人类的代表和最后一位大祭司施洗约翰那里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进入水中象征着死亡，然后又从水中出来象征他的复活。施洗约翰通过洗礼按手的形式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耶稣身上，换句话说，天下的罪事实上都已经从人类转嫁到神自己身上了。是因为人类的罪孽都实际上已经转嫁到耶稣身上，神才说我们现在无罪了。假如耶稣降临到世上时没有转嫁我们所有的罪孽，那么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他，都只能仍然做罪人。神借他的洗礼和流血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告诫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31，我们必须靠信仰耶稣的洗礼和血，一次性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1:29。施洗约翰即使高声说，人类所有的罪孽都通过他的洗礼转嫁到耶稣身上了。那个大声叫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人正是施洗约翰。耶稣受洗肩负天下的罪孽，把他们背负到十字架上。自从耶稣斩下天下罪孽至今，大约已经1975年过去了。斩下了人类罪孽的耶稣只得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担当了天下所有罪孽的耶稣还借他的洗礼斩下了我们父辈母辈的罪孽，因为他们也是天下的百姓。我们从生到死犯下的一切罪孽，无论是有意犯的还是无意犯的，都属于天下的罪孽。这些罪孽也通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斩下到耶稣的身上了。我们在少年时犯的罪也是天下罪，所以他们也都斩下给耶稣了。换句话说，耶稣不是仅仅斩下了少数人的罪孽，他借洗礼和流血斩下了每个人从生到死毕生在世上所犯的罪孽，并清洗了这些罪孽。但是只有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真理，即耶稣通过施洗约翰斩下了我们的罪孽，饶恕了我们罪孽的人，才能因信领受罪孽得赦。只有他们能因信从罪孽中得救。但是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仍然受他们罪孽的禁锢，因为他们不信这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大门早已经敞开，但百姓仍然注定要毁灭，因为他们心灵的大门还没有敞开，因为他们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从生到20岁时所犯的罪，我们在21至30岁时所犯的罪，我们在31至40岁犯的罪，也都是天下的罪，所以他们全部都转嫁给耶稣了。他是神的儿子，他转嫁了我们每一项罪孽。人们在40至100岁间犯下的罪，不也是天下的罪孽吗？耶稣也借着他的洗礼转嫁了所有这些罪孽，因为他们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下的罪孽。由于耶稣的爱心永恒不变和永无止境，他不会把我们的罪分成原罪和个人罪，而是借他的洗礼斩下了我们所有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假如耶稣没有降临于世，假如他没有受洗，假如他没有流血，那么我们守罪的信仰就是完全徒劳的。耶稣的死亡也是徒劳的，我们信主和为他受苦受难完全都是无益的。你们子女的罪是否也借他的洗礼斩嫁到耶稣身上啦？让我们确信这一点，你们的子女不也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如果他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那么很明显，他们的罪孽也都转嫁给耶稣了。政治就是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定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约翰福音19:30-34，你们的生子生女的罪，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后代的罪，全部都借他的洗礼转嫁到耶稣身上了。这个耶稣肩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并在十字架上饶恕所有这些罪孽。虽然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每天犯罪，但我们所犯的罪孽也是天下的罪，因此耶稣借他的洗礼和血斩嫁了他们。约翰福音8:31-32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里的真理无非就是耶稣以他的道实现的义行。令我们深感不安的是，大多数基督徒仍然相信这些错误的教义和宗派理论，认为他们必须守安息日，每天做悔改的祈祷才能得赦他们的罪孽。他们认为耶稣斩嫁了他们的原罪，但没有斩嫁他们的个人罪。正因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只能越来越罪孽深重。他们的努力令人钦佩，但就他们的拯救而言，这并不应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并因此领受罪孽得赦。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越想遵循律法，就越难以执行，最终发现自己实际上在神面前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但是如果信仰主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之道，我们大家都能从天下所有的罪孽中得救。哈利路亚。